啊，弟兄姊妹，我们开始今天这堂课哈，因为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祭司尽职的第十章还没有讲到啊，前面讲到祭司要受膏，然后祭司要开始尽自己的职分，那么祭司受膏的任职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八件事情。讲到一个服侍主的人需要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的洁净自己，然后披戴基督，穿上圣服，然后我们需要被献，我们需要献祭，需要被膏，需要被跟神同官署能够学习先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有人常常说，一个人没有先学会被神不用，他没有办法被神用。所以你要先学习关在幔内，先直接来跟神面对面亲近神，或是你如果没有学会进入幔内的话，你就很难出到营外去好好的跟随主，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事，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律法条文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要求，可是如果你细细读的话，其实其中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教导哈。我想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希望学的。那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们讲到立位记，如果你要分段的话，有两大段哈。一方面讲到我们成圣的根基是什么，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成圣的道路是什么。所以等一下我们从21章、22章就要讲到祭司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不光我们有圣洁的生命，神要叫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不光有亲近神，借着献祭我们来满足神。同样的呢，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也要有荣耀神的生活哈。所以，我们先补充一下，把上一次的第十章，稍微交通一下。那第十章呢，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拉达、亚比户，那一天是他们第一真正就职典礼哈，等于是看见几百万个人围绕着他们，然后他爸爸那么荣耀的在这里代表。整个以色列代表整个立位支派大祭司受膏，那么满了尊荣，然后他们做儿子的也在这里一起能够有份于祭司特殊的职分，但是呢，得意忘形也许哈，或是这些的兴奋快乐跟外面的这些事，让他们忽略了他们在主的面前，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你所有所做的事情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你所有侍奉的人必须在神的面前知道我是在侍奉神，所有侍奉的态度，永远必须是心存敬畏、存心谦卑，那么你从拿达亚伯户的身上，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忽略哈，他们就献上燔火。那什么叫燔火呢？英文叫做 strange fire，就是神所没有吩咐的火啊。那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在神所定的原则啊，会幕里面的香坛，香坛要点香，对不对？这个香是要烧在神的面前。能够来满足神、来敬拜神的，那香坛上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上的火，这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所以香坛上的火必须是从祭坛上的火来，神才悦纳。但是呢，拿达亚比户在这里所献的燔火，就是不是从祭坛上拿的火。而是自己带着自己的火，就进到里面，进到会幕里面去。他要去点香坛，所以这个时候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它给烧了，这样把它给烧掉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香坛这个从启示录里面，我们里面知道金香坛的侍奉，香坛的侍奉，特别说到祷告，特别说到敬拜。所以在民数记也好，在出埃及记也好，这个香坛就是放在施恩座前，它就直接就是放在施恩座前。所以会幕里面有三样东西：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跟金香坛，它像个三角形一样。所以陈设饼的桌子是在你进会幕的时候的右边，代表基督是我们生命之粮。那么金灯台是在左边，代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光。那么金香坛是代表我们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 啊，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那么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教会也应该要有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跟 ministry 啊，跟职分。一方面，教会要成为生命之粮，人来到神家可以得到生命的供应。同样的，教会也是在这个地上为主发光做见证，是光，世界的光。所以我们在这里，教会负责为神发光的使命，要兴起发光。同样的，金香坛说到教会的使命，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敬拜啊，我们在这里为着万国祷告，为着神执掌权柄，这是教会祷告的执事啊。所以香坛上的火一定需要来自于祭坛，所以所有的祷告生命，所有的敬拜，一定是建立在十字架的生命上，一定是建立在奉献上，在祭坛上。你不可以不经过祭坛就来侍奉，就来敬拜啊，就认为我可以祷告啊。那你可以祷告，但是很多事情不会成就啊。所以香坛的侍奉一定是建立在祭坛的侍奉。所以凡火就是拿达亚比户就点了火，就觉得里面需要点火，就带着凡火，带着 strange fire 啊，这个是神不认识的火，神不要的火，不是从祭坛来的啊，所以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哈。所以我想，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总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那个火是神悦纳的火，啊，天火降下来一样啊，悦纳的燔祭，他们那天承接圣职啊，悦纳他们所有的燔祭，所以众民看见欢呼，伏伏在地啊，因为神的心喜悦。啊，圣火降下来，神向他们显现，然后祭司出来，摩西亚伦出来祝福他们，那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啊，火从主那里来的。哪里晓得到第十章一开始也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那么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两个火的性质、目的、结局就完全不一样啊。那第二个火出来啊，它是圣洁的火，它是神祭邪的火啊，神把不合神心意的神完全烧掉，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从一面来说，我们的神充满了爱，好，那真的是像父亲一样，但是当讲到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来侍奉他，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一定要照着神所要求的来做。所以在这里这个凡火的发现这个发生对当时来说是一个那么兴奋喜乐的局面里面一个很大的大好像一个大岔一样好像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但是弟兄姊妹，我还是要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的神他永远是积极的神，从人来看有积极的事，有消极的事，但是从我们的神来说他永远是积极的那这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教育神的百姓你所侍奉的是永生神，不可以这样子的轻慢随便随意来侍奉神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侍奉神，其实第一个蒙福的就是侍奉的人。今天很多侍奉的人会埋怨会疲倦，会 burn out，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事情，我们在做事工，我们在做该做的事，但是我们里面缺少那种那么活泼那么真实的觉得我是在侍奉永生神。哎呀，我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或是像主耶稣说的，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你根本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扫地也好，做招待也好，做饭食也好，带诗歌也好，带儿童班也好， 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心知道我是在侍奉神，我是透过我的责任，透过我手中所做的，我是坐在主的身上，是为主做的这是侍奉。所以我所有所做的不光心要对，而且我做事情的原则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侍奉主的人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成为一个对的人，还不是你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才干，你有多大的心愿你多么大的抱负，你愿意奉献钱，你愿意认真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神神不会悦纳这个神喜欢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但是神更在乎的是我们必须是一个对的人。当人不对的时候，碰一个弄脏一个，碰一个摧毁一个， 我讲真的哈，那有些人他就是非常非常在教会里面，他的好像地位也很高，甚至当了长老、当了执事、当了牧师，当了传道人，他好像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心愿要为神家做事情。可是当人不对的时候，他碰一个就搞脏一个，他碰一个就摧毁一个，让人没有办法真正的被带到神的面前，用对的灵、对的生命来侍奉神。所以常常在最后批评论断啊，讲消极的事啦，或是在这里带领神的百姓去高抬他。前两天我们刚刚收到一个人写信来说，他到了韩国去找不到教会，他说要我们能够介绍他们去什么教会。他说因为他去了几个，他都觉得不安，很多的教导他里面不安。他说例如说有一个教会说，每一个基督徒三件一定要做的事情，每个礼拜一定要来聚会，十一必须要完整的十一，一定要奉献。那么他这两个他都还好，但是第三个他就不安了。他说你是属于牧师的，因为牧师是神在这个世代的代言人，你是属于他的，他里面就不安了。那弟兄姊妹，圣经上什么时候教过说你们是属于我的，是属于牧师的，是属于传道人的？这都是主的羊，这是神的羊。我们今天不是在，不过只是在这里牧养神的群羊，这托付给我们的羊。没有人可以说你们是属于谁的啊？你必须要听我的啊！你是我这一区的，你为什么去碰到困难去找另外一个区长啊？以前我30年前一个教会就是有人这个样子，他就很生气，他说他明明在我这一区，他为什么碰到难处去找你？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对的人。知道我能够侍奉神，我跪着爬着都是我，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可以侍奉他，带着感恩的心来侍奉神。所以呢，侍奉神不光是我的心是为着神啊，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万有所有的事都要什么？本于他，依靠他，然后归荣耀给他，对不对？光 for him 不够，一定要 of him， 必须是出于神的。是神要我做的，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做的。第二个是依靠他，叫做 through him， 就是今天早上主日信息。你看，我们每次主日信息跟立位记都很配合哈。今天早上特别讲扩展神国要依靠圣灵。那今天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不 through him， 不 by him 的话，不是借着他，我们一事无成。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神的要求太高了，我怎么可能做得到？然后呢，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to him， 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这是侍奉神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所以拿达亚比户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献燔火，拿着自己的香炉，他做了不该做的事。然后他的两个弟弟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一天明明这个赎罪祭是没有带进会幕的。为百姓们献的这个赎罪祭明明是没有带进会幕的，他们是应该要在圣处吃这个赎罪祭，结果他们把它抬到营外去烧掉了哈。所以当摩西在那里找那个赎罪祭的时候，发现已经不见了，被抬出去烧了所以摩西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说你们怎么没有照着神所吩咐你们的，要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为什么没有在圣所吃呢？所以摩西责备他们，虽然他们那天发生的家庭的悲剧但是当碰到神的事情的时候，人天然的情感都必须退到一边去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个摩西也是他的侄儿嘛，对不对？是他哥哥的孩子，那总是自己的亲属，看到他们因为冒犯神被烧掉了，他心里也痛苦，但是他更在乎，怕他这两个孩子又因为冒犯神。又要再被神击杀，对不对？所以他心里面就会很着急。他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照着神吃？"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服事上我们常常犯的错哈。拿达亚比户做了神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以利亚撒和以撒玛是没有做该做的事没有照着神吩咐。该做的事去做，所以亚伦的一家四个人全部犯错，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侍奉神哈，不是因为我们完全，实在是神的怜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侍奉神，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亚伦也好，两四个孩子也好，全部都是在主的面前 都犯错。但是今天是神的怜悯，让我们可以侍奉神。那么为什么前两个儿子就被杀，后两个儿子没有被杀？就是他们里面存心态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两个孩子自认为他们了不起，点燔火就可以来侍奉神，而且点的燔火就可以进圣所去朝见神，这是太亵渎神，太不认识神。那两个弟弟他们因为在悲痛中，他们跟摩西的解释，他说照理说我们在这里吃赎罪祭，表示说我们在担当百姓的罪，祭司吃赎罪祭就表示我们在这里担待百姓们的犯罪，在神面前吃。他说我们家自己都犯了这么大的罪，我们怎么好意思在这里担当百姓的罪？换句话说，连我自己都犯罪了，有这么多的问题，我怎么好意思站在一个替百姓担罪的地位上再来吃这个赎罪祭？所以他整个的心是对的，虽然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呢，神透过摩西就说这话以为美，就原谅了他们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我再说哈啊，不是我们没有错，我们都会有错，是神的恩典怜悯让我们可以侍奉神。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因为他也是烈火，所以不要在特别亵渎神得罪神的事情上随便侵犯那小心神的管教领导我们。当然今天神不见得用烈火来烧我们，但是你会发现你整个属灵的生命你整个的侍奉，你会掉到非常非常非常枯干这个甚至你的生活你各方面好像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小心的哈。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祭司甘罪，那么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爱神，我们就巴不得我所有所做的是照着神所吩咐的不管是他说 yes 我应该去做，他说 no 我就不应该去做我们的整个的心是带着爱不光只是在这里死守律法。那当然他们这一批另外我插出去讲的这个拿达亚比户跟他的两个兄弟在这里尽职跟后来要当祭司的要来侍奉神的人有一点不同因为他们没有被训练过。你如果去读民数记的话，民数记第4章跟第8章立位人起来尽职是祭司起来尽职是25岁到50岁之间。那么当他被招出来进到会幕里面开始学习侍奉，至少要5年的时间，从30岁开始才正式的开始尽职，前面五年是跟着学。所以在当初的这些立位人也好，祭司也好，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培训班的就跟着学长们，跟着这个前面的人好好学，学5年。所以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例子，才信主3个月就在家里面开查经班，自己就带查经班，根本没有谦卑的学习，没有受教，不知道怎么样子在神家出入，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态度来侍奉神，就急着想要当领袖所以圣经上特别说到初入教的人绝对不可以让他在神家里面做监督不可以马上就把他放在高位上，因为会坏了这个人，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还不够纯净，还没有被主折服我们这个人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被装备被训练。所以我们为什么最近连续 三次有领袖培训我们特别邀请一些同工们进来，因为我们真的觉得需要训练，我们的训练太不够了真的太不够了很多的方面，怎么带人，怎么样子同工配搭，怎么样学顺服，怎么样子彼此沟通，怎么样子来建立团队一个领袖应该要有哪些的 character 需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装备，我觉得我们很多都不够所以这一批神借着他们的这个失败，也是给后来的人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警惕和教训接下来我们就从第10章我们就跳到21章22章这里讲到祭司圣别的条例因为我们 把整个立位记分成四大段，一个是献祭的条例，一个是侍奉的条例，一个是圣别生活的条例，另外一个是其他的条例。所以当我们讲到祭司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他们侍奉的条例所以前面讲到他们怎么样承接圣职，然后在他们的失败上给我们的教训。现在呢，21章到22章，特别在这里讲到祭司圣别的条例，我把它分为四段。第一大段是21章的前半，讲到在生活侍奉上的分别为圣。第二大段呢是21章的后半，讲到在生命见证上的分别为圣。第三大段是22章的前半，讲到在食用圣物上，在吃这些圣物上的分别为圣。那么第四个呢，是在22章的后半，所献的祭牲，献祭的祭牲。怎么样子能够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啊？那这是讲到祭司在侍奉上这个圣别的一些的条例啊。那我想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在21章、22章里面，他一再提到不光说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他有一句话一再的重复，说到因为我耶和华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这是我在开始讲这一章的时候我就说过，圣洁不光是神的要求，圣洁也是神的应许，圣洁是神的工作。他不仅仅要求我们侍奉神，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圣洁，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有圣洁？我们没有圣洁，也没有说我比较圣洁就可以。 No， 没有一个人有圣洁，圣洁是神的本性。所以呢，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圣洁的生命里，在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里，把圣洁赐给我们，然后要坐在我们的里面让这个圣洁的生命改变我们。所以基督徒不光有因信称义，还要有成圣 sanctification， 就是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圣别我们，把我们 separate， 把我们分开来，从罪恶里分开来，这是最基本的，把我们从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贪爱里面分别出来，把我们从属血气、属肉体的老我里面分别出来，把我们从一切不属神、不是为着神的里面分别出来。所以圣灵一辈子在做分别的工作，要 sanctify 我们要 sanctify 我们，要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一章讲到祭司圣别的时候，一方面讲到神是圣的，这是我们所信的，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第二个，他是使我们成圣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所示的，现在居然在基督里被称为圣洁，因为基督是我的生命。然后接着，我们所做的必须也是圣的，因为神在这里对祭司特别要求，他们要分别为圣，因为他们在这里在奉献神的食物。换句话说，他手中所做的事是为了讨神喜悦，是为了要让神有东西吃是神的食物。那圣经是用这种的这种的方法来表达我们怎么样子来满足神，不是神真的需要吃东西，对不对？神怎么可能会饿呢他的天上的神万有都是他的那么他的食物就是我们对他的奉献，他的食物就是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来侍奉他，来献上火祭来献上神的食物他心里满足他享受我们。所以在这里提到要分别为圣提到因为神是圣的，因为他是叫我们成圣的，然后因为我们所做的、手中所做的是圣的，所以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事的、我们所做的都跟圣洁发生关系。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所事的是得到了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在我里面，然后我所做的、手中所做的、摸的全是神圣的事情，因为是讨神喜悦，要成为神的食物。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四个分别为圣那第一个是讲到在生活、在侍奉上分别为圣，祭司不可以从俗至污 这个我给你们出的作业哈，不是很好惹的哈，你们要好好的讨论，不要以为到了最后一天随便写一写就写出来了，啊，你们不管谁分到21题，21章、22章，你看第四题，我说要从祭司圣别的条例，利未记21到22章中，试着用自己的话列出4到5项。一个合神心意侍奉的人该有哪些要求？我的挂号说要有利未记21到22章的经文为证，然后底下更狠的是啊，要配上新约中一处的经文来强化你立论的根据和对自己的勉励，好不好写？太棒了哈！所以您不要以为这个我们讲要来就来，真的是随便说说的哈。啊，就真的来真的，你们小组好好祷告，好好交通，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写出很好的东西来。在这里讲到祭司生活侍奉上的条例，第一个讲一般的祭司，第二个讲大祭司啊。那一般的祭司呢，啊，他在这里第四节特别说到，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以从俗玷污自己。他一开始就点明了，不可以随从世界的潮流。不可以随俗。我想我给你们一点恩典哈，像你要新约要找一句话的话，你会找哪一句话？让你们这个小组占一点便宜哈，新约要找一句话来支持说，侍奉神的人，神家的领袖不可以随俗玷污自己。罗马书12章第一节，你们很熟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代，就是不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言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你要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不要随着世界的潮流。啊，世界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人家现在啊，什么派是这样做，那个派是那样子做，我们一定要那样子做。啊，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随俗，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侍奉神，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一个暗示的答案了啊。所以这里提到的几件事情啊，刚刚那个可以再出来，很好哈。第一个，他不可以为着使人来沾染自己。啊，不要让死亡，神非常在乎死亡，因为死亡在神的眼中是神厌恶的，啊，这是人罪带进死，哈，是因为罪跟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神不喜欢神的儿女们去碰死亡，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所有讲这些东西，第一层永远是照字面上的意思，哈，啊，圣经上所有的东西在当时的要求就是要求，律法怎么要求你就是怎么做，你不可以去沾染死亡。啊，不可以去这个父母亲这个除了自己本家的父母、儿女、兄弟跟未嫁的姐妹啊，有葬礼，你还是可以去参加，这是神容许祭司们，啊，那第二个不可以依从外邦的习俗来打扮自己啊，像剃头啊，剃头其实。这个说不准剃头就是不准剃头啊，你就不要留个秃头啊。那你天生秃头那是另外的事情，但是神不要你去模仿外邦。那么在圣经里面，甚至在犹太人中间，他们都认为头发帽子是他们的遮盖，是在神面前服权柄的一个记号。那新约里面也特别说到，姊妹们要有为着天使的缘故，在头上要有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叫做顺服权柄。啊，那么我说过，不光姊妹要蒙头，连弟兄都应该蒙头。姊妹们只是代表教会，所以头上有一个蒙头的记号，是为了给天使看的，所以跟历史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说蒙头是历史上的事情，然后那么为什么是为着天使的缘故呢？所以所有的人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头啊，那么神又是基督的头，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借着头发，借着帽子是遮盖。秃头就是我不要人管，所以秃头是这个世代的文化，我不要人在我上面，I want to be myself，我要干嘛就干嘛，啊，那这是不服权柄的一个记号哈。那剃胡须去修你的胡须， 讲到你用自己人工的方法让自己变得美丽哈，你在乎人的虚荣，你在乎漂亮，你不是自然的成长，你要去修它。那你我到中国去家庭教会很多的家庭教会姊妹们是绝对不准剃发的哈，所以他们的头发留得很长很长很长，然后全部编成一个大盘帽，然后上面盖一个大帽子这个不仅不编发。不要去烫头发、短头发，所以我跟于师母去的时候，于师母就很为难哈，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差不多都是会剪剪头发、短头发，甚至烫着头发去，然后在他们眼中，他们就会认为你爱世界，你爱虚荣，连我戴戒指，他们都说我爱世界哈，所以就是这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把自己跟世界分别为圣。就是我不去注重虚荣，我不去注重装扮。有的姊妹一个早上花一个钟头，浪费时间涂涂抹抹的干什么？都是粪土，往脸上抹干什么？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装扮自己，让自己弄得漂漂亮亮，其实神不希望我们这个样子，纯净用长卷温柔的心做装饰。他说这是一个 unfading beauty，永远不褪色的美丽。这个彼得老兄非常会用形容词的哈，这个是一个 unfading 的 beauty，永远不褪色的。所以神不希望我们太去注重自己注重自己的虚荣，一定要穿时髦的这个那天看报纸，以前都是裤子要故意打破掉哈。牛仔裤要挖洞要拉虚那个洞越拉越大其实这个都是世界的风俗为了让自己漂亮，化身是外邦宗教的一种习俗他们化身来讨他们神的喜悦自虐这个攻克己身，为了要好像讨他们的神喜悦，这是外邦的习俗，神都不要他们去随从外邦习俗，所以今天弄到我们的身上，其实就是刚才的那句话你不要去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世界一直都千变万化的，你要去跟着他，你累死了，天天都在跟所以我们很多衣服我都已经穿了20年了，我根本现在又是流行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个窄领带变成宽领带，然后又变成窄领带，所以我的窄领带、宽领带我都挂在那，又好多都用了20-30年然后过一阵子又变成宽领带了，对不对那何必去管它？一下窄裤子，一下子宽裤子，一下子矮裤子，一下子高裤子，哎呀，没有空去管这个世界第三个，在婚姻上，在男女的关系上，不可以娶妓女，或是被褥被休的女子为妻但是他没有提到寡妇，但是提到大祭司的时候，特别说连寡妇都不可以。所以呢，就是讲到在婚姻的关系上在这个生活上，神非常在乎这些侍奉神的人。那女儿如果行淫要被火烧，那么大祭司的要求呢，就比祭司又更高了她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服，不可以挨近死尸，包括连父母在内。主耶稣也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起来跟随我。你不要以为主耶稣不重人情因为当主耶稣为什么会对他这样子讲，为什么没对这个人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人当他在碰到要选择跟不跟随主的时候，他说：“主啊，让我先回去埋我的爸爸。”那么主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没有一个关系大过神跟我们的关系。当任何的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必须先把神摆在对的关系。千万不要读了这节经文就认为神不叫我们孝顺父母，那这是我们失意去这个断章取义的去解释圣经。圣经上我想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么严格的要求儿女们要孝顺父母，你如果将来读到利未记、读到民数记，很多的生命记的要求，连咒骂父母都要致死他。你说有哪一个宗教会有这么严格的要求？神非常在乎我们孝顺父母，所以当主在这里讲的时候，是说当你这两个冲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跟神的关系相比。所以大祭司是整个百姓属灵最高的领袖，他在这里，even父母去世了，神不要他去主持葬礼 这个你可以难过，可以纪念，可以有其他方法表达心中的伤痛，但是神不要你去接触史诗。不可以出圣所，那这个是不可以出圣所，也不可以亵渎神的圣所。那绝对不是叫他一辈子住在这个会幕里面哈，而是指说当他在 on duty 的时候，不管外面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不可以离开，因为他是在侍奉神。就算外面发生了丧事，就算这有人跑来报告说你太太生孩子了，也不可以出去啊，因为我在 on duty，我在侍奉神。这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一辈子在里面哈，不然会幕里面根本不够住哈，也没厕所，也没什么的，他怎么住？所以他还是要回家的。只是你在 on duty 的时候，你穿上圣服就不可以离开，就不可以离开，只可以娶本民之处女为妻啊。所以这是对这个大祭司的要求啊。那在这边提到这些的要求的时候。提到祭司，他说：“因为他是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圣的，在侍奉神，在奉献神的食物。那么到大祭司的时候，不可以出圣所，不可以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的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他这个。”都讲到他们的特殊的角色在神的面前，所以大祭司的要求更高，因为多给的多要那么不可以亵渎神的圣所，也很可能是讲到在圣所的里面，你不可以轻慢，像刚刚拿达亚比户，他就是用燔火想要去烧。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在讲完拿达亚比户的时候，神特别提醒他们祭司。在禁止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所以有很多的圣经这个注释家都说，很可能拿达亚比户那天醉酒了，那天在这个开幕典礼，在禁止的那天，他们竟然喝酒，所以喝的酒让他们自己没有好好的神志清楚。那这是有人这么解释哈，那当做参考就是了。但是呢，真正干犯的是他们。这么随便的进到圣所里面以为我随便就可以进来，我怎么做都可以。那这是神在这个亲近人的中间，他要显为圣的哈，所以神不容许这件事。好，第二个我们讲后半，就是在生命的见证上分别为圣。那身体有残缺的不可以做祭司这个是这边我列的一个表格这我很多年以前讲过，那这次这个表格，我从那个 Bible Point 里面发现他们也列出来了，但是我把它里面很多的改回到我从前讲的哈，那个这是我的一些的体会。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在灵异解经哈，那个不应该讲灵异，诗意解经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因为所有圣经上的解释。他第一层的解释永远是按照字面的，但是在字面的背后有一些有属灵的含义在，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体会的。像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他绝对不是只是比喻上字面上的意思，他背后有很多的意义在。例如说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他不是只是有兴趣在这。当一个农夫告诉你说，这个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会怎么样？落在这个荆棘里面会怎么样？落在好土里面会怎么样？这是 common sense，everybody knows。所以你光从字面上去了解，那只是字面的了解。所以主耶稣就帮我们解释了，透过这些字面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荆棘是讲到世界的思虑、今生的烦恼、世界的贪爱等等那土浅石头地上这个土既不生发苗，很快等到日头一晒就枯干了。主说极致未到受的逼迫所以主耶稣都把它加上了一些的解释所以像身体的疾病像瞎眼，当然这里所有讲的的确是对当时的祭司，你如果瞎眼不可以当祭司你如果瘸腿不能当祭司，那不是主耶稣 discriminate，那这是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有这个要求。旧约来说，字面上的， 就着我们今天新约的应用上，其实很多的东西是指的我们属灵的情形。像我讲瞎眼，主耶稣碰到真正眼睛瞎的，主耶稣差不多都医治他们。但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说，眼睛是心里的光，眼睛如果明亮全身就明亮，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昏花、啊、如果 你的心黑暗的话，眼睛、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然后马太福音23章，当主耶稣在这里责备法利赛人的七个祸的时候，祸灾祸灾，讲到法利赛人七个祸，从前、这个里面六次责备法利赛人，最多的责备是什么？你们知道？假冒为善，排行榜第一名的，在讲七灾的时候，有六次提到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这是法利赛人的第一个特点。而第二个特点讲了五次是什么？就是瞎眼。他说：“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难道主耶稣是讲字义上说？”这个马上、对不起，我不应该指哈，指地好了哈、你这个法利赛人是真的瞎眼吗？绝对不是指的他肉身上的瞎眼，是指他心灵的瞎，对不对？然后六次的责备就是说你这是瞎眼领瞎眼的、所以主在这里讲的瞎眼都是指的他们心灵上属灵上的昏暗，基督来的都不认识、神的救恩都不认识，所以在这里是指的肉身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只是 把我个人的领受，甚至我读到一些前辈的书，综合起来参考起来几个很好的解释，他列了10个、我们没有时间都讲哈，但是我只是、提几个例子。像刚才讲到的瞎眼，就是 你看不到神，看不到神的旨意，你看不到你该看的，昏暗，活在黑暗中、那瘸腿，瘸腿就是 你很想做但是你做不来、你很想走但是走路很辛苦，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情形。 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我真巴不得我能够到达那里去，但是我做不到，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形哈，瘸腿、那么像塌鼻子，在座万一有任何人，你不要对号入座哈、你只是听的，神在乎的不是外面的哈。 那鼻子是嗅觉，特别说到我们属灵的嗅觉、一个属灵人他能够看透万事，他有属灵的分辨力，他有属灵的嗅觉、所以当一些人在交通的时候，他其实里面、一些老练的生命纯净的、他能够马上就知道哪些人属灵的情形，哪些人讲话是带着 agenda 的，是带着、恶意的、哪些教训来到神家是、不合圣经的，是异端的，他能够分辨得出来，这叫做属灵的辨别力、驼背是讲到你整天都是看着地上、你说 那他生来驼背，这都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我现在是讲到属灵上可以当作我们参考应用的。你们有没有读过荒漠甘泉？不是天路历程，那个 天路历程是有人曾经说是圣经以外发行最多的在基督徒里面的书哈。那天路历程里面讲到那个、天路客看到有一个人天天驼背，他在地上找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有一个人真正发生过的，他曾经在地上找突然在地上捡到一个戒指哈，他就想哇，这个，所以以后他一辈子都弯腰走路，天天都在弯腰走路，看哪边有没有，还能不能再找到东西。所以几年下来以后，他真的变成驼背了哈。所以驼背就是让你的眼睛光看今生的属世的属地的，而忽略了我们荣耀的前途，忽略了神给我们伟大的救恩。所以天路历程的里面讲到这个天路客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插图就是这个天路客一直弯腰在地上找东西，其实他的头上有一个黄金的冠冕，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神给他属天的祝福应许荣耀的未来是多荣耀他的使命他的价值多贵重，他天天看的都是属地的东西，这个叫做驼背今天 Silicon Valley 很多属灵的驼背我们都要很小心的。所以他这里讲的都是每一个我们可以来应用他的哈。 长癣啊，长疥子，这是非常有传染性的。我们打那大麻风也是一样，它是非常有传染性的啊，它被别人传染，它也传染别人。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虽然我们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啊，我们要为自己所有的决定负责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你要受谁影响啊。所以别人可以把他的病传染给你的，你原来爱主爱得好好的，你天天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讲的都是消极，都是批评，都是灰心，都是怀疑神，都是埋怨神家，你听久了你跟他一样了，你被他传染了。所以我们要受谁的影响，自己要做决定的。同样的，我们怎么样子影响别人，我们要向神负责任的啊，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人 有祸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消极影响别人的人哈。所以你的发现在这边 我实在没有时间去讲每一个。 那你要注意到有一个特点，这十个病都有一个特点，有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我要挑战你们读经的哈。这十个病都有一个特点，什么？都是病啊，都是所谓的痼疾，长期的病，不是我偶尔感冒，偶尔软弱，偶尔跌倒，偶尔不行啊，眼睛突然发炎了，暂时啊看不清楚。它是一个痼疾，它是一个长期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一直不肯被改变，从前如何，今天还是如何，明天还是如何。我们多年活在瘸腿的里面，只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信主三年讲这个话还可以原谅，信主了三十年还在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就丢神的脸，对不对啊？到了快见主了还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啊，这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一辈子瘸腿啊。所以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偶尔会有软弱，我们身上会有问题，这是都知道的，没有问题啊，神也了解，但是神不喜欢我们不改变。当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时候，他是带着 transforming power 啊，圣灵来那个改变的大能，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以自由，他要释放我们。他说因为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那其实在旧约还讲到叫一切心灵破碎的得到医治，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病需要被医治的啊。所以这里都是讲到痼疾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肯长进，不肯改变，不肯进步啊，这都是讲到我们啊。所以圣经上讲到要叫我们啊凡事长进，而且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逐渐长到一个地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这是讲到所以我在说哈，它有它字面的意思，它有它属灵上的应用啊，对我们也都是一些提醒。那我其他提的那几个点，你们自己可以去参考哈。那第三个，在食用圣物上的分别为圣啊，因为这特别讲到祭司的食物啊，是神特别给他们的产业啊。这是在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十四节啊，我念给你们听，因为时间不够了。约书亚记十三章十四节，他说：“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换句话说，他们不光在这里献上神的食物，有些就直接烧掉了归给神，有一些的食物神留下来是特别给祭司的。就是他们有份于耶和华的火祭，所以他们没有别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就是吃神所吃的啊，就是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产业，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他们的产业啊，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第二个，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他们的产业。这利未人其实从外面来看穷，从属灵来看最富有，神是他的产业，而且神所吃的是他们所吃的啊。所以在这里讲到食物上的圣别为圣的时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那么在这里呢提到的几个这个吃圣物的原则哈，我想我在 slides 上面也有讲到。那祭司的家族里面 残疾的人不可以献祭烧香啊，但是可以吃圣物啊。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残疾的人啊，虽然他们身体有残疾，但是神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啊，在21节到23节里面，神给他们的特别恩典，虽然有残疾，不能进到幔子，不能进到祭坛面前，但是呢，他们却可以吃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们都可以吃啊。所以神还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啊。那么在吃的事情上呢？有残疾的不能献，但是可以吃，但是污秽的却不准吃。所以神能够了解我们的软弱，但是神却恨恶我们犯罪。这两个不一样啊！我们生命性情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有一些的软弱做不到的，但是神厌恶犯罪。所以这些身体有残缺的，神还是准他们吃；但是污秽的却不可以吃。所以大麻风啊、漏症啊，都要等到他们痊愈以后才可以吃。摸到沾染死尸不洁净的，必须等到日落，然后洁净以后才可以吃。那么其他的人、外人、祭司家中寄居的、故宫的都不可以吃。祭司买的奴隶，生于祭司家的奴隶，他们可以吃。我想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你误吃的话，你要再加赔1/5啊。那你要晓得这个食物，说到三件事情哈，对祭司们来说，食物说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享受，对不对？那中国人聚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吃啊。那个福音朋友跟你中间的间隔拉掉，也是借着吃啊，因为吃是一个享受啊。那吃的第二个目的呢是联合，就是我把我所吃的东西跟我的生命、身体联合在一起，它就成为了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身体的养分，它跟我联合了。你绝对不可能说：“哎，大宝，你3天前吃的鸡腿现在在哪里？”他说：“你看在这里啊。”那这3天前吃的鱼在哪里？他说：“在这里。”不会的。它进到你的肚子里面，消化了，联合了，跟你整个生命跟身体是联合的，对不对？所以吃第二方面说到联合，所以圣经上为什么擘饼聚会，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讲了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在他里面，然后他要在我里面，这是讲的联合，借着吃喝不仅享受主，而且我们跟主联合。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神赐给祭司立位人特殊的产业，这是他们特别的产业可以吃。好，第四个，所献的祭牲要分别为圣，所有的祭牲只要有瑕疵的，不可以献为祭啊。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马拉基书，神说巴不得有人关上殿门啊。那个这个以赛亚书说，神说我厌烦你们在我这边这个献祭哈。玷污我的圣所，所以不被悦纳的祭物，这些瞎眼啊、受伤的残废啦、有瘤子长癣等等这些神都不悦纳啊。那么这边提到的一个例外的就是在这边说到肢体有余或有缺的，只可以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但是却不蒙悦纳。那你们就会说，那既然说不可以献残缺的，那为什么又可以献残缺的呢？那你要注意到，这里是在讲说，它是用来还愿的，例如说，有一个人，他跟主祷告，他说：“主啊，这只牛老是不肯生，小牛啊，主啊，如果你让它生，而且如果能够生出2只的话，我一定献给你1只啊，我就把第一只献给你，头生的献给你。”结果后来祷告蒙答应了啊，这个牛后来生了2只下来，结果第一只出来有残疾，但是他许愿说我要把第一只给神，所以他还是可以照样的还愿啊，但是呢，就是他可以照他所许愿的，他可以还给神啊，所以这是例外，唯一的例外啊，但是不蒙悦纳啊，因为神要的都还是要没有残疾的。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以后，那我也很希望说，因为跟我们有关的，我们在生活侍奉上，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 那我想跟大家更有关的是我们的生命上啊，我相信我们都会承认我们在生命上有一些的问题啊，我们可能瞎眼，可能瘸腿，可能长瘤子，可能有大麻风，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态度哈，第一个要很谦卑的，也求圣灵光照我们，要 identify the problem， 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也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如果我问你，你生命中最大的破口漏洞，你生命中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应该已经知道。但是如果更好的话，是很谦卑的去求圣灵光照我们，到底什么东西让我的生命软弱，让我在主的面前不健康啊，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思想啊，人生的态度啊，人际的关系，到底我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主啊，显明我的问题。所以第一件事情要 identify the problem， 要找出问题来啊，可以求圣灵帮助，你甚至可以请你的家人配偶是最好的啊，是直接就帮助你，你不要生气啊，因为他看你看得最清楚啊。第二个要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你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渴慕，说主，我不甘心带着这样子，让我不能够好好来侍奉你。我求你一定一定要来帮助我，要来医治我。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祷告的话，你会带着这个病，真的就是痼疾，一辈子都跟着你，驼背一辈子。但是当主一按手在那个生来驼背的人，他马上好了，你发现他可以起来侍奉神。那个生来瘸腿的在门口啊，你看彼得跟约翰金和银我都没有，哇，那个多勇敢，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今天教会我们真的太羡慕他们了哈。看到乞丐想跟他要钱，他知道你需要的不是钱，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先走。哇，那个人起来就仗着跳着唱诗赞美神，跟着他们到圣殿去啊，从来都不可以进圣殿的，但是那时候就跟着他们可以进啊，可以恢复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要有很强的心愿求神医治我们。然后第三个我们就带着信心转向主，带着信心来触摸主。如果你们熟读圣经，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就是血肉的妇人啊，将来我会讲到他啊，他就是带着信心，别人拥挤基督，但是他用信心来触摸耶稣。 Touch me and heal me， 主啊，触摸我，医治我，让我健康，让我侍奉。弟兄姊妹，巴不得这我们读利未记哈啊，真的不是只有表面的，我们能够更多的发现它都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侍奉是发生关系的。在生活侍奉上要分别为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主继续的来改变 transform 我们，在我们所使用的圣物上，你看这又是一节很好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凡不分辨 这个饼和杯，这是基督身体的，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对不对？这么圣洁的东西在神家所接触的是圣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每一次领受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然后我们所有所献给神的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每一次前读你圣洁的话语，主啊，你自己来光照来启示，也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更是让我们所听到的所领受的，圣灵继续让我们能够有回头的亮光，你能够继续的说在我们中间，更是来改变我们，用改变万有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来改变我们，叫一切软弱的有病的得到医治，叫我们一切这个污秽不合你心意的能够被你洁净，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生活侍奉生命各方面都讨你的喜悦。谢谢主，也祝福各个小组分组的讨论做作业，让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最大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